啊，接着是第六，离本处。啊，这个道戒啊，我们前面说过，只要离开本处呢，就剩饭啊，就剩饭啊。首先呢，讲到若知物，一神明一处。啊，那什么叫做离本处呢？底下举出这个九个情形，第一个情形就是若知物啊，这个一块的织布啊，织的东西。那么这个织的东西上面有绳子啊，啊，那么只要不同的绳子就叫异处了。好，所以所谓的离本处啊，简单来讲，只要离开它当处就叫离本处了。啊，接着若皮若衣，若衣皮床，一色名一处，一色名一处。啊，如果一块皮，一张皮，或者一件衣服啊，或者是衣皮做的床啊，那这三种情形呢，一色名一处啊，这个皮啊，或者是一件衣服，它上面啊有不同的颜色啊，比方有两个、三个颜色，那么同一个颜色就叫做一个地处，那不同的颜色就是不同的地处，好，那么这叫做离本处。接着，若毛鹿，一丛毛名一处，一色名一处，一色名一处，啊，这个毛鹿，这个鹿啊，鹿是来讲应该是这个草席啊，草席席子。那这个毛鹿呢，就是这个毛被子，毛做的被子的意思啊。那这个一丛毛名一处啊，一个毛被子，毛做的这个被子，那么一丛毛就叫一处啊，或者一个颜色也叫一处。那么异色啊，就是异处，不同颜色就是另外一个地处了。啊，比方呢，这一块被子上面呢放了一个闹钟，啊，你有这个盗心想要盗取，那么你把它拿起来放在这个棉被的另外一端，哦，这个颜色不同，啊，比方这个棉被啊，它有两个颜色，前面跟后面不一样，啊，那么从这个地方放到后面，这已经是举离本处了，啊，那么这是要犯的啊，就要犯到盗戒了，啊，接着落车。则轮轴横轭名为异处。啊，这个车子来讲呢，上面的这个轮胎、车轴、车横、车轭啊，这个不同的地方就叫做异处。啊，接着若船，则两舷前后名为异处。啊，这个舷呢，啊，就是船的这个边沿啊，边沿的部分。啊，那么船的两侧的边沿前后啊，就叫做异处，啊，就是不同处了。啊，接着若屋，则梁栋船绝四隅及澳，名为异处。啊，这个一个屋子来讲呢，它的梁、它的栋，还有船绝四隅，四隅就四个角落，四个角落，还有这个澳，啊，就叫做异处。啊，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请看着。啊，这个补充讲表附表21啊，附表21啊，这边有提到这个若车若屋的情形。好，那我们这个车子啊，我们刚刚有提到哈，这个车子呢有这个轮轴横轭的地方，那我们就看着这个图表，我们就能够了解啊。那我们看着这个图一的部分啊，图一呢这个牛车来讲，这个轭啊就是这个弯的地方啊，那这个是一般呢。二牛马的这个颈子，那所谓的圆，好，圆就是啊，这个二的后面，二的后面两根的这个木棍，这个叫做圆，啊，这样看图就能够很清楚了解。那横，啊，这个横呢，啊，就是在二的这个前面，啊，可以说是，啊，它是啊，连着这个二，啊，做一个平衡的这个杆子，啊，那么这是二，啊，这牛车马车。来讲，啊，再来呢，这个刚提到的，还有这个轮子，啊，轮子我们很容易了解。那么轴，轴就车轴，啊，那这边还有第三图的这个轮胎，有这个辐，车辐，啊，车辐呢就是车轮中的直木，啊，那还有辘，啊，这个辘啊就是车轮中心的圆木，啊，也就是车轴的部分。那么网，啊，这个网就是外面的这个轮廓。啊，这个车子外面的轮廓，照现在来讲，就是外面这个轮胎，啊，可以说是网。好，那我们再看这个屋子，第四图这个屋子，啊，这个有栋，这个栋啊，就是支撑房屋的这个大木条，这个是栋。啊，那么梁，啊，梁就支撑屋顶的圆木。啊，那还有这个船，啊，船， 这个船啊，就是方形的，就叫做啊，方形的是橛啊，这个圆形的是船啊。这个船啊，就是房屋上面层瓦的这个原木，层瓦的这个原木叫船。那如果是方形的话呢，就叫做橛啊，就叫橛啊。那四隅，这个四隅就四个角。那么凹，刚刚提到这个凹，讲义有讲到这个凹，这个凹啊，就是房屋的西南角啊，房屋的西南角。那这简单的来讲啊，就是比较不同处啊，它主要告诉我们就是不同地处就是了啊。那么现在来讲，就是随汽车、火车、游艇、轮船等等的，还有钢筋水泥啊所做的公寓跟高楼大厦啊，那只要在中间的不同地处，就已经算是离开本处了。好，那这个是讲到这个车跟船的情形，我们再回到讲义的部分。好，看到这个课本，若为他耽误，以道心以左肩着右肩，以右手着左手，如是身份名为乙处。啊，这个为他耽误啊，就替他人呢担东西啊。古代啊，这个担东西不像现在用车子啊，多半啊用挑的。那么在挑的时候呢，这个挑夫啊，他这个道心啊，啊，那么挑在这个左肩。那么想一想，哎，我想要把这个财物啊，这个占为己有，剩下这个道心了，他呢就将这个担的这个物品啊，哦，放到右肩，啊，或者是从右手移到左手，啊，那么这样的情形呢，在身体的部分呢有所移动，不同处了，啊，那么这个叫做异处，啊，这个叫异处，啊，那以上呢这九种的情况呢都叫做离本处，啊，简单的来说呢，你只要一拿起来就离开本处了，就犯戒了，啊，再摆回去还是一样，业道最轻，但是犯戒罪还是有，啊，那以上呢这个变缘犯相就是来解释啊。这个六缘成犯的情形，好，我们解释过。其次呢，我们看着罪相，啊，就是啊，这个盗取的，盗窃啊，它的这个罪相、犯相的情形是如何？这个盗哪些财物是会犯的？啊，如何犯？那么要解什么样的罪？啊，那这部分呢，我们分两大部分，两大部分啊。第一个是三宝物。第二部分呢是这个一般物，一般的这个财物。首先呢，我们看着第一个三宝物啊，三宝物就是所谓的佛法身三种的财物啊。那么第一种啊是佛物啊，佛物。道佛像曰雕塑用功，若价值满五钱，不可悔罪啊。这个道佛像来讲呢，就是就着啊这个雕塑所用的这个工资工钱啊，这个佛像。佛像怎么偷呢？啊，我们说这个佛它本身呢、啊、没有我所我的心，无我的。那到这个佛像怎么结罪呢？就就着、啊、这个工人啊，塑佛像的这个工人啊，他去彩绘啊，或者塑这个佛像啊，他花多少的这个时间工资啊，或者是这个材料花多少钱，那么来计算的。那么假使呢，这个佛像啊，他用木头来塑啊，或是用这个陶土瓷啊来塑的情形，它的这个价值啊超过了五钱啊，那么我们去偷盗就要犯不可悔罪，上品不可悔罪啊，这是第一种啊。接着，若盗心偷舍利，以其不可计价故，终罪可悔。以这个盗心啊，偷盗心来偷舍利，那么因为这个舍利子啊是佛呢他所这个火化的。那么遗留下来的，或者是圣者啊，或者是高僧啊，他们呢这个土笔火化之后啊，就留下这个舍利子，但是舍利子你没有办法去评断它的价钱，因为这舍利子啊不是向世间来做买卖的。好，那么因为这个没有办法计算它的价钱啊，所以是啊终罪可悔啊，犯这个终品的罪，可以忏悔的。若以恭敬心而作是念，佛亦我师，清净心取者无犯。假使呢，我们是以恭敬心啊做这样念头，这个佛啊，你拜的这尊佛也是我的老师啊，啊也是啊我的本师啊。那么清净心去取，不是道心，那么就将人家的这个佛像拿过来拜，啊，那么这样的情形呢就不犯啊，这样情形是不犯的啊，这是在佛物这一方面。那这个化工啊，广化老法师他有提到，在古代的时候 啊，没有这个贩卖色粒子的这个事情，啊，所以说呢，我们以清净心来取啊，是不会犯的。但是现在呢，有人呢，他是专门来卖这个色粒子的，啊，那这个色粒子的价格啊，从啊这个一两千块，高到好几十万都有啊，那么一粒啊，这个好几十万的情形。那如果呢，你以这个盗心去盗取啊他人的这个色粒子，他所拥有的色粒子来牟利的话啊，那就要计算这个价值呢来论罪。你不是清净心来取啊，取来说要拜的，不是，你是哎怎么盗心啊偷过来啊来卖钱的啊。那另外呢，你在取的时候拿取的时候，到底是清净心还是贪心啊，就是你自己内心知道啊，没有办法强辩的啊。那如果你是这个盗心，结果呢你跟他讲说哎我是清净心，这样子啊要犯这个妄语的啊，所以要特别的谨慎啊。那广化老法师呢，他也提到啊，在这几年来啊，各地呢都有许多卖这个佛舍利的情形，就好像商品一样啊，把它卖来卖去的，瞒天的开价啊。那听起来、啊、让人家非常的感慨万分了、啊。我们要晓得这个佛的舍利子呢，它是非常神奇不可思议的啊，不是这个金钱啊所能够计算它的价值。还有现在这个佛的舍利子到底是真的还假的，你也辨别不清楚啊。那我们这个佛弟子啊，其实是不应该啊，这样来贩卖这个佛的舍利子，应该恭敬敬虔诚敬来供养的啊。那这个在虚脑上的年谱当中啊，就记载到啊，这个虚脑上他在这个阿育王寺，大陆的这个阿育王寺礼佛的舍利子的时候呢，有一些特殊的景象。啊，那么在这边呢，我们也顺便的啊提一下，这个虚脑上、啊、他提到啊，他去参观这个阿育王寺的这个啊佛的这个舍利的时候呢，啊，他所看的情形呢是这样的啊，这个舍利塔它的高度啊大概是一尺四寸，那么周围呢大概也是有一尺多啊一尺多，那么塔的中间呢是内空的啊是内空的。中间啊悬着一个实心的钟，一个小钟啊是实心的啊，就像我们这个摇铃一样啊，它是一个实心的一个小钟。那么这个实心的钟呢，有个针垂下来，这个色粒子啊就附在这个针端的地方。那么观看的人呢，看的情形啊，这个大小多少啊不一定啊，不一定的啊。那平常呢，有人看见是一粒啊，或者是三粒、四粒等等的情形啊，看的颜色呢也不同。啊，这个青黄赤白啊，啊，每一个人的因缘所见的也都不同。那有的人他会看见，哎，这个色粒子啊，它是个莲花的相状啊，或者是佛像都有啊。那么见到莲花或是佛像，这就殊胜了啊，殊胜。那在这个明朝万历年间的时候啊，有位官员啊，他做到这个吏部尚书啊，他的名字叫陆光祖啊。这个陆光祖他跟他的这个亲戚朋友啊，曾经呢来到这个阿育王寺啊礼拜。那这个陆光祖他看到这个舍利子的时候啊，那么最初看的时候、像一个小小的豆子啊，那么其次呢又像一个大的豆子啊，那么再来又更大，像一个枣子，枣子就更大，越看越大，像一个这个瓜啊，像这个西瓜这么大，再看呢、像一个这个车轮这么大啊，非常的光明朗耀啊，心目清凉。那当时呢，这个舍利殿呢坏了啊，所以这个陆光祖啊，他就花钱呢、集资来重新的修殿啊。那这个殿修好、成就这个庄严的殿塔，一直到现在，就是到民国初年啊，从明朝到民国初年啊。那这是佛陀的慈悲，好、留下这个、法身的真体，让我们后世的众生呢，能够升起这个。正确的信心，产生这个正信。好，那现在这个大陆的阿育王寺还是有这个舍利子让人家这个参观膜拜的啊。前几年呢，跟这个佛学院的同学们到大陆啊去参访的时候，也有顺道到这个阿育王寺去参观啊。那讲的情形呢，是跟这个训老师讲的差不多啊。怎么差不多呢？是前面差不多，后面没有。啊，前面确实是有看到这个实心的钟，底下呢垂着舍利子，但是并没有看到这个 虚拿上所讲的哦，还有这个光啊、啊花啊、佛像的情形啊，那每个人的因缘所看的不同啊，这是这个舍利子啊，这边呢顺带的提一下。好，那这是第一种，这个佛物啊，佛物。那么这个道佛物啊，在这个弘一大师的这个33种合刊的这个论文集当中呢，有个问答啊，就问到这个道佛物的人啊，他要根据什么来结罪呢？为什么会问到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佛我们晓得他是没有我所的啊，就是无我无我所啊，佛已经证到空性，他没有认为说这个东西是我的，没有。那么你道这个佛物啊，比如说这个有人啊这个做一件佛衣穿在佛的身上啊，或者是一个这个金块啊，或者是一个珍珠，他呢供养佛，那么就放在佛像的前面这个地处啊。那么你偷盗这，你去盗取这个珍珠或者是金块，你要怎么结罪呢？啊，那么就回答，就对望着守护主这一边来结重罪。好，因为这个佛像，比方这个佛像是某人供养的，那么他就有守护这尊佛像的意义在。所以呢，你到这个佛物的话，就望着守护主这边来结罪。那如果没有守护主呢？好，比方说，有一尊佛像，他坐在啊这个公园，他也就是放在这个地方，也没有特别去守护，任何人去参拜都可以的，任何人去供养都可以的。啊，那他也没有认为说这个你供养的他要在那边守护，没有。那么这样要怎么结罪呢？就对望着这个施主的这边来结罪。什么意思？你把这个人家供养他的这个供养佛的这个珍珠啊或者是这个衣服等等，你把它拿掉，那么这个施主啊他的福啊就断了。啊，我们知道我们供佛有福报的啊，他供养一个珍珠啊，一块黄金，他有福报。那你把它盗取之后呢？虽然佛是无我无我所的，但是你把这个东西啊拿走了，哎，这个施主布施供养的人，他的福啊就停了，就停掉了啊。所以呢，这样要结重罪的啊。在你还没有盗取之前，这个人的福报很长的相续啊。那你把它盗取之后，这个福报呢就被折断了啊。所以啊，望着守护子，或者是望着这个断掉施主福的这边来讲啊，满五钱都是要结重罪的啊。那么这边是提到这个道佛物的情形。那另外呢，在这个摩德勒伽论啊这部论上面呢，他有说到这个，如果呢我们去拿这个佛的舍利子啊，那么这舍利子啊是有主物啊，比方是某个居士某个人啊，他有供养一个舍利子，那你去拿取的时候，你是为了呀要自己活命用的。什么意思？就是呢，你拿来的时候，你想要再拿去卖，啊，那么这样的情形呢，这个满五钱就要结重罪，啊，那么不满五钱就是结中品的可悔罪。那如果呢，你拿的这个情形，啊，虽然是别人的，你拿的情形你是说，哎，我是要来供养的，啊，那么佛啊也是我的师父啊，啊，那我应该要供养他。那么这样以清净心来拿取的话，啊，这个舍利子呢，它满五钱就结小罪，要结小罪，啊，因为你是以清净心来取，所以就不结重。那为什么这个舍利子啊，这个会说满五钱不满五钱？啊，应当呢，就是当初啊，这个主人，也许啊，有人割爱，啊，就说好，我这个舍利子可以给你，但是呢，你要给我多少钱？啊，那么因此呢，这个价钱是这样出来的。那么最初啊，这个佛土毗之后，这个舍利子啊，是不可能说是多少钱来卖的，不是的。那是后来的人他拥有以后，他想要转给别人的时候，他好像一个权利一样啊，让给你了啊。那么我要拿多少钱？那么这舍利子的价钱呢，是从这边引申出来的。好，那这属于道佛物的情形。